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会见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讨论当前伊朗局势。
布林肯指责中共实际已经在破坏现状，准备加速反台。
中共在海外设立多个非法警务服务点，荷兰展开调查。
美国中期选举前民调直落，白宫担心民主党可能失去参众两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拜登总统周三说，尽管美国持续发展军事实力，但不会寻求与北京发生冲突，并强调会负责任地管理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拜登当天在白宫会见了包括国防部长奥斯汀、副部长希克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内的高级国防官员。拜登重申，目前的白宫国安战略是一个决定性的10年战略，因为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必须同时应对大国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并应对影响全球几十亿人的共同挑战，像是气候变化和卫生安全等等。他强调，国安战略也明确指出，军事现代化和加强军队是国家实力的核心来源，也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拜登重申，美国将与盟国和全球各地伙伴共同支持乌克兰，以应对今日与明后的威胁时，会保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强大与团结，同时会继续深化在印太地区的核心联盟，并建立新的联盟，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繁荣与安全的区域环境。
拜登总统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周三在白宫举行了一场会谈，主要聚焦于当前的伊朗议题。赫尔佐格在会谈之后向记者们表示，双方主要谈论了伊朗的核子计划，以及伊朗当局镇压那些抗议严格的宗教法律的示威群众，和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等议题。以色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加入和共同抵御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在态度和立场上都有所保留。不过，由于德黑兰当局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无人机，让俄罗斯用在对付乌克兰的平民目标上，所以赫尔佐格这次华府之行已经凸显了以色列对伊朗涉入俄乌冲突加深的疑虑。赫尔佐格表示，这些武器正在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民。而在此前的一天，赫尔佐格也在华盛顿与国务卿布林肯会面，透露了证明伊朗一直向俄国提供军事无人机的情报。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表示，乌克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在出现正面趋势，在过去停滞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开始取得进展并往前迈进，同时他也乐见这样的发展。
周三晚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纽约广场饭店出席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晚宴，并和现任主席前财政部长洛杰克进行了一场对话。戴奇说，全球经济虽然以公平的方式运作，但近年来各界对国际贸易体系信心减弱，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全球经济运作已经被严重扰乱，这些都影响巨大。他也提到，有一段时间包括美国很多人在内的外部世界都希望能看见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但这一期望并没有实现。他认为这是北京当局自己选择的结果。戴奇提到，近10年前，中国市场的外商开始公布报告，显露出对中国经商环境每况愈下的担忧和焦虑。直到现在，这些外商仍然关切中共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补贴作为等问题。至于中共在20大后北京高层的人事变动，戴奇说，华府正在密切关注北京发生的重要变化，而拜登政府推动的不懈外交也能适用于美中关系。他有信心，美方已经准备好和中方延续互动。
五角大楼周三表示，美国海军和陆军周三从维吉尼亚州的海滨发射台发射了一枚火箭，以测试近12项高超音速的武器试验，协助研发这种新型武器，而当地的测试也相当成功。根据海军声明，山迪亚国家实验室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宇航局瓦勒普斯飞行中心进行了这项测试，评估高超音速武器通讯和导航设备，以及能够在现实的高超音速环境中承受高温的先进材料的状况。 高超音速滑行载具是从位于高层大气的火箭发射，然后以超过5倍的音速或每小时大约6200公里的速度飞向目标。当天的测试在于确认海军的传统快速打击武器和陆军远程高超音速武器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美国与全球竞争对手都在加快步伐打造高超音速武器，因为这种新一代的武器可以剥夺对手的反应时间，并超过传统的击溃机制。
根据周四公布的一份大型国际研究显示，阿斯利康疫苗和形成罕见血栓的关联性比辉瑞疫苗高出了30%。之前的研究显示，在极少数情况下，阿斯利康和强生等使用腺病毒载体的疫苗可能会出现血栓等副作用后，已经使一些国家改变了他们的建议。而周四这份刊登在英国医学期刊的新研究是第一个比较腺病毒和 mRNA 疫苗间血小板减少症比率的研究。这支国际研究团队搜集了2020年12月到2021年中对欧洲到美国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的1000多万名成年人的健康资料进行分析。在德国和英国，他们比对了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130万人和接种辉瑞的210万人的数据，结果发现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在28天内共记录862起血小板减少的案例，辉瑞则为520例。这意味着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人有血小板减少症的风险比辉瑞高出了30%。不过这项研究仅为观察性，意味着无法阐明因果关系，但研究人员说还有其他分析发现也跟这一结果一致。
据美国非政府组织世界正义计划本周最新发布的法治指数显示，全球法治水准已连续5年下降，而今年法治水准排名前5名的国家分别是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和荷兰，6到10名则是德国、新西兰、卢森堡、爱沙尼亚和爱尔兰。而中共在14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5，香港则退步到第22，美国排名第26，台湾则没有被列入评比。自2009年起，世界正义计划研究人员根据8个因素，诸如保护基本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来评估全球各地的法治发展。而根据世界正义计划，过去的一年中，约有60%的国家法治有所削弱。今年法治指数的全球平均分数也是连续第5年倒退。世界正义计划执行董事安德森在新闻稿中说，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出现了专制趋势，持续削弱法治，对行政权的制约正在减弱，对人权的尊重也有所下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指责中共实际已经在破坏现状，准备加速犯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本周公布了用于地面试验的月球探测车，这辆车高约3米，长约5米，最大的时速是10公里，有翻越岩石障碍的能力。月球车可以原地旋转，甚至可以横着开车，这些都是宇航员探索月球时所需要掌握的。此外，车内还配备了可以供2名宇航员生活的床铺和厕所等设施。NASA 一直在亚利桑那州布拉格斯塔夫以北的岩石熔岩区测试新的月球车，这款月球车将是阿尔特弥斯载人登月任务的一部分。不过载人飞行计划最早2025年开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再次将人类送到月球。
继去年推出 Workspace Individual 版，谷歌26号宣布这项服务预设免费云端储存空间将从 15GB 提升到 1TB。 其次， Workplace Individual 版将整合 Multisend 多人寄信模式，这功能可让使用者一次寄送大量邮件，但又不会暴露收件者邮件信箱以及确保隐私性。现在用户可以在 Multisend 邮件中加入邮件合并签，比如 at 收信人名，则收信人收到的信件就会显示为专门寄给收信人的邮件。而 Multisend 邮件也会包含取消订阅连接， 让收件人可以取消，以便未来不会再收到信。Workspace 还提供其他的个人化功能，像是客制化邮件版型等。
去年九月份，有消息称特斯拉在加州建造了一座 Megafactory 电池工厂，这家工厂将用于生产巨型储能电池 Megapack。 近日，特斯拉首次向大家公开了这家 Megafactory。 马斯克透露说，特斯拉 Megafactory 的目标是每年生产40兆瓦时的 Megapacks。 这家工厂位于加州北部的 Lake Drop 市，距离弗雷蒙特市仅一小时的车程。特斯拉此前一直在内华达州的超级工厂专门生产 Megapacks， 但是随着加州 Megafactory 的产量逐渐升高，这家工厂的产能也可以在一天内生产25个 Megapacks 巨型电池包，然而要等到第四季度甚至2023年才能完成部署。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场活动上表示，北京正在试图加快占领台湾，指中共正在破坏长达数十年的台海现状，而世界不希望看到任何形式的台海危机以及任何形式的破坏，并认为这些分歧需要和平解决。请听报道。
周三，布林肯在彭博社组织的一次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当前中共当局已经决定不再接受过去长达数十年的现状，他们希望加快实现对台湾统一的进程，而这一走向已经改变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数十年来的基本共识，也就是两岸分歧将得到和平处理。布林肯说，我认为北京还在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做出决定，包括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以各种方式让台湾难以生存，希望这能加速统一。他说，如果施压策略不起作用，中共则保留以武力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而这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现状。当被问及习近平在北京的权力游戏时，布林肯说，美国正专注于如何通过加强与盟友的伙伴关系来塑造围绕中共的世界秩序，而不是试图影响中共的内部动态。他表示，美国可以塑造外部环境，而北京也在这种环境中决定其世界政策。布林肯说，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兴趣，首先要向所有相关各方面明确表示，世界不希望看到任何形式的台海危机以及任何形式的破坏，世界都认为这些分歧需要和平解决。本周一，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回应中共二十大时也曾说，美方并没有改变对中方的态度，美国对华战略包括在安全问题上进行竞争，同时在全球问题上尽可能与中方合作，并强调美方未来将专注于负责任的管理与中方的竞争，称这也许是我们拥有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自2018年以来，中共政府在荷兰设立至少两个没有申报的非正式警察局，借此对中国的异议人士进行骚扰，甚至强迫涉嫌发表不利中共政治言论者回国。荷兰外交部非常重视此事，并启动调查。请听报道。
中共正在全球扩大其非正式公安网络，警桥海外服务站，其中在荷兰至少开设了两个。一个是表面依托于荷兰青田同乡会的丽水警桥驿站阿姆斯特丹站，这实际上是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通过互联网遥控的一个海外分支机构。另一个是福州公安在鹿特丹设立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荷兰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种非正式警察局为非法设立。据保护卫士，中国两个省公安局已在五大洲的21国设置54个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大部分在欧洲，包括其中9个在西班牙，4个在意大利。而在英国，保护卫士在伦敦发现两个，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发现一个。表面上设置这种单位是为了因应跨国犯罪并履行行政职责，诸如更换中国驾照等， 然而，保护卫士表示，他们其实肩负劝导任务，目的在强迫涉嫌发表不利中共政权言论者回国。荷兰媒体 LTL 新闻和新闻调查平台 Follow the Money 详细调查了中共在荷兰的派出所。这两家媒体报道说，中共驻荷兰大使馆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称，不知道有派出所存在一事。值得注意的是，路媒曾报道，大使馆一名高级官员出席讨论在阿姆斯特丹设立警桥站的会议。除了中共公安在海外设立的警桥之家外，还有中共检察院在海外设立的检桥之家，比如自2018年7月青田县检察院与侨联共同成立检桥之家以来，已有8处海外联络站，33名海外联络员。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荷兰这种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的存在属非法，将会调查他们在当地作为并采取适当行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10月8号中期选举就要登场，最新的民调显示，拜登总统的民调支持率跌破了 40%。 路透社报道，白宫担心民主党人可能会同时失去在国会众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请听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涵盖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以及35个参议院席位和36个州长职位。路透报道，白宫原本对中期选举的乐观情绪正在减退，现在担心民主党不只失去众议院多数席次，连参议院的优势可能也不保。路透 Ipsos 周二完成的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为 39%，比前一周下降了一个百分点，逼近拜登执政以来的最低点。这增强了共和党不只可能赢得众议院，也可能拿下参议院的看法。该份民调显示，三分之一受访者认为经济是美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比率远高于堕胎权和犯罪。近期其他民调也显示，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从原本的胜券在握变成难分胜负。这凸显在高通胀持续的情况下，选情从原本的五五波变成朝共和党有利的方向发展。一名白宫内部知情人士透露，民主党如今评估保住参议院控制权的几率为 50%。 众议院方面 538 等机构的调查显示，现在几乎确定共和党能拿下多数席次。拜登和一些民主党人五月曾预测民主党能在参众两院增加席次，但拜登上周坦言选情越来越紧绷。对拜登政府来说，失去对国会众议院或两院的控制将深刻地影响拜登总统未来两年的施政。如果共和党在11月8号赢得众议院，共和党核心小组将选出一名新议长，并于2023年1月3号掌权。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先前公布他的对美国的承诺议程，议程包括打击通货膨胀、非法移民和只允许女性参加女子体育运动等政策。如果民主党能够保住参众两院，两党很可能会就拜登的一些从未通过的议程项目重启谈判，包括他在民主党内部分歧中停滞不前的一揽子新的社会和经济计划。一些前任及现任的顾问表示，白宫在为未来可能的国会调查做准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选前倒数十天，川普将在多州发起系列集会。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什叶派圣地恐攻15死，伊斯兰国认犯案；
美国最高法院可能推翻基于种族的学校录取政策；
Meta 多次违反竞选现金法，遭罚2470万，美国历来最高。
选前倒数10天，川普将在多个州发起系列集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伊朗南部的法尔斯省一个宗教场所26号传出恐怖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5人死亡，超过40人受到轻重不一的伤势。伊斯兰国宣称这次突袭是他们做的。总统莱西公开表示，将对这次恐怖攻击做出相对应的惩处。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一名武装恐怖分子在希拉兹登王之墓清真寺进行晚祷时发动袭击。伊朗地方政府的首长伊玛涅对国家电视台说，袭击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聚集在圣地的信徒开枪。据悉，当时开火的嫌犯有3-4人，目前已经将其中的2名逮捕归案。登王之墓清真寺是伊斯兰什叶派第八任伊玛穆扎萨的弟弟阿马德的陵墓所在地，被视为伊朗南部最神圣的地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亚里克在声明中指出，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对登王之墓圣地的恐怖攻击，认为这种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行为极其恶劣，强调务必将凶手绳之以法。
伊朗女子艾米尼遭警方拘留后死亡，掀起抗议浪潮。美国26号针对伊朗审查网络与镇压抗议祭出新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伊朗人参加和平抗议，捍卫他们的人权与基本自由，我们将持续找到方法支持他们，持续让涉及残暴打压伊朗的个人与团体付出代价。美国财政部发表另一份声明，宣布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情报组织的指挥官、省级和伊朗监狱官员，以及涉及网络审查的民众与实体。华府当天公布的制裁对象包括管理伊文监狱的典狱长法扎迪。伊文监狱主要关押的是政治犯，华府称有许多抗议群众被送到那里遭受酷刑。制裁名单还包括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的2名成员，以及他们成立的杜鸦学院。财政部称，杜鸦学院训练网络安全与骇客方面的人员，并替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招募人员。
东南亚各国外交部长今天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会议，在11月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高峰会前讨论缅甸政治危机。缅甸军政府并没有派代表出席。根据缅甸当地的监督组织的信息，军方去年2月发动政变以来，缅甸国内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军方对异议人士的残酷镇压已经造成2300多人丧生。东协对缅甸不断升级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但他解决危机的努力尚未取得成果。印尼外长勒特诺说，东协去年4月与缅甸军政府达成5点和平共识，以结束缅甸国内的暴力冲突。这项计划将成为今天这场紧急会谈的重点之一。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东协预料将讨论缅甸和平计划进程，包括呼吁终结暴力、增加援助以及军队和反政变团体的对话。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并没有获邀参加下个月在柬埔寨举行的东协峰会。缅甸军政府已经连续2年被排除在外。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26号表示，美国支持在即将举行的国际气候谈判中解决发展中国家因全球暖化而遭受的损失和损害。最容易受到气候变迁影响的国家，也是那些最没有造成气候变迁的国家。这些国家正要求针对气候危机酿成的损失和损害进行特定的经济补偿。这个问题很可能是11月6号在埃及夏姆希克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中最热门的讨论主题之一。克里在记者会上表示，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签署方必须更加努力地解决损失和损害问题。克里表示，非洲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3%， 但受气体变迁影响最大的国家有17个位于非洲大陆。克里说，在埃及谈判中， 美国将宣布帮助非洲适应气候变迁。
华盛顿州一位法官周三以多次蓄意违反竞选法、现金揭露法为由，向脸书母公司 Meta 开罚2470万美元。据信，这是美国史上最高额的选举现金罚款。美联社报道，监郡高等法院法官诺斯以 Meta 有超过800项违反华盛顿公平竞选行为法案为由，开出法令上限的最高罚金。华盛顿州检察长弗格森主张，2018年脸书就曾因违反相同法令遭到他们的办公室控告，因此26号的裁罚合理。与此同时，土耳其竞争管理局周三说，脸书母公司 Meta 因违反竞争法被处以罚款，根据 Meta 公司2021年的年收入，最终罚款 3.47 亿里拉，约合1863万美元。土耳其竞争委员会说，Meta 公司合并通过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收集的数据，妨碍了它在社区网络服务和在线广告市场运营的竞争对手。Meta 发言人则对此表示，公司不同意调查结果，并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
10月23号到31号的全美红丝带州是美国缉毒局发起的一项宣传活动，旨在推广远离毒品的生活方式，并提醒民众烟草、酒精和毒品对人的危害。红丝带运动是为了纪念1985年3月份在墨西哥被毒贩残忍杀害的特工基基卡马雷纳，他因协助美墨政府联手破坏墨西哥毒枭年产值超过80亿美元的大麻种植园，遭到毒贩绑架虐杀。卡马雷纳殉职的同年，他的家乡加利西哥举办了红丝带州，这个位于加州和墨西哥边境的小城人人都佩戴红丝带纪念缉毒英雄。这项活动后来遍及整个加州乃至全美国，并于1988年获得官方的认证。美国国会宣布每年10月的最后一周为全美红丝带州，一项公众宣传远离毒品的健康理念。时任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还担任了这项活动的名誉主席。10月31号万圣节将至，警方也再次提醒学校和家长，彩虹芬太尼可能会流入市场，对儿童造成危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可能推翻基于种族的学校录取政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领英本周发表了新的安全机制，以协助辨识领英上的假账号，包括新推出的关于此一个人档案 Above This Profile AI 大头照的侦测技术，以及在使用者收到可疑讯息时提出警告。 Above This Profile 功能可用来检视该个人档案建立于最后的更新时间，以及该名用户是否已经通过工作电子邮件地址及电话号码的认证。领英希望这个资讯可以协助使用者辨识对方，作为是否与之交流的参考。另外一个功能则与讯息有关，领英判断是否来自诈骗集团的依据为对方是否有企图将使用者导致其他平台。当领英怀疑讯息或对方的可靠性时，就会跳出一个只有可能被诈骗的用户才能看到的警告，也允许用户在未惊动对方的状态下向领英检举。
纽约证券交易所网站显示，推特股票将从28号开始暂停交易。法院命令特斯拉公司创办人马斯克必须在28号期限截止前完成收购推特的440亿美元交易。路透社报道，全球首富马斯克26号曾经前往加州旧金山推特总公司，并暗示他已经是推特的老板。在此之前，他的社交媒体网页自我介绍已经更新为推特负责人。路透社25号报道，承诺协助马斯克收购推特的红杉资本、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和卡达尔主权财富基金卡达尔投资局等共同投资方，已经接获马斯克的律师所送出承诺融资的必要文件。收购交易一旦完成，就表示推特提起的诉讼结束。如今推特和投资方期望依据每股54.2美元的最初条件完成这笔交易。
科技网站 The Information 周三报道，苹果公司正在开发一款更大的16英寸的 iPad， 预计将在2023年第四季度发布。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iPad 型号，超过 iPad Pro 12.9 英寸。据报道，16英寸的 iPad 可能会面向创业专业人士。创业专业人士如喜欢大屏幕的图形艺术家和设计师。彭博社分析师马克·古曼去年表示，苹果正在探索尺寸更大的 iPad 的想法，这可以进一步模糊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之间的界限。今年的早些时候，显示器行业分析师 Ross Young 声称，苹果公司正在开发一款更大的14英寸 iPad Pro， 采用 Mini LED 显示屏。考虑到这两个传言，苹果有可能计划在明年发布14英寸和16英寸的 iPad Pro 型号，这将对应14英寸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最高法院下周一将审理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招生案，审判结果有可能决定大学录取新生时是否可以把种族当作一个考量因素，而这一决定对亚裔学生具有重要影响。请听报道。
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下周一将审理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招生案，这两起案件被视为是对大学录取过程中的平权行动政策的里程碑式挑战。平权行动广义上是指有利于以前曾受到歧视的某些群体的政策，在美国的大学里，它被用来实现招生多元化。在下周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支持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团体说，种族现在是招生中考虑的许多因素之一。国会山报报道，公民权利律师委员会教育基于项目副主任吉纳维夫·伯纳迪斯·托雷斯说，种族与社会经济地位、某人在哪里长大、他们父母的职业是什么、他们在高中有什么成就一起被考虑。该组织在本月的案件中代表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哈佛大学。保守派团体学生公平录取组织于2014年首次起诉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指他们的招生政策不公平和违宪，哈佛在招生中故意提高亚裔的门槛。4月7日，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创办人和主席布鲁姆在讲述该案时说，哈佛在招生时纳入种族因素歧视亚裔的表现在，亚裔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录取资格的情况下，进入哈佛的概率是 25%， 在条件一样，只是肤色不一样的情况下，如果是白人，进入哈佛的概率是 36%， 西语裔是 77%， 非裔是 95%。 布鲁姆强调，衡量一个人的表现，种族不应该是一个因素，种族或族裔是什么并不重要。预计保守派的最高法院对这两个案件的裁决可能会扭转40年来带有种族意识的高校招生先例。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三，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他即将在宾州、佛州、俄亥俄州和爱荷华州等战场州举行一系列的政治集会，这将是距离选举日不到两周的一场闪电战，在中期选举前为他支持的候选人亲自助选。请听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三通过他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他将在五天之内于佛州、宾州、俄亥俄州和爱荷华州举行一系列的集会活动。在中期选举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川普将前往以上各州为他公开支持的候选人站台，包括宾州参议员候选人奥兹、宾州州长候选人马斯特里亚诺、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 J.D. 万斯和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等人。但川普的佛州之行不会包括为该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举行集会。德桑蒂斯正在竞选连任，他的民主党对手是前州长查理·克里斯特。从民调显示，德桑蒂斯在各种民调中已经领先对手8到12个百分点，几乎是胜券在握，同时也是2024年总统竞选的潜在热门人选。而当前的经济问题也是共和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针对民主党人的首要问题。在宣布川普俄亥俄州之行的声明中， 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强调，这次集会是在通货膨胀率创下40年新高之后的经济形势下所举行的。随着近期共和党的支持率不断攀升，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皆有翻转的可能，两党在关键战场州的竞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上周六，川普在德州的一场集会表示，他可能不得不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他说，为了让美国再次成功、安全与光荣，他很有可能再竞选一次。而从最近的《纽约时报》民调显示，只有10%的共和党人很不看好川普，56%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对川普有好感。另一方面，民主党的拜登总统日前则在受访时说，他确实打算寻求连任，但是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